但以理书第六十六号揭开预言的交响曲，受印时期晚雨以及离开巴比伦的呼召。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考察的那段话说，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圣灵的大浇灌要等到我们有一般蒙光照的子民，他们因着经验知道与神同工是什么意思才会临到。但应许却是，当我们对基督的侍奉有完全全新的奉献时，神必以没有限量的浇灌他的灵来印证这件事。大浇灌这一称谓暗示还有较小的浇灌，按度量的。
2001年9月11日，启示录第十八章中的大能天使降临，但教会中的大多数人那时并且直到现在仍然并不与神同工。在2001年9月11日与神认定，终于有一群人达到了对服侍基督的完全全新的奉献的那个时点之间，晚雨被衡量，对活人的审判发生，并且审判从神的家开始。
启示录第十八章指出有两个声音，怀特姐妹告诉我们，这两个声音是对众教会的两次呼召。第二个声音呼召是于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发出的，从巴比伦出来的呼召。第一个声音在2001年9月11日临到，那时开始的圣灵浇灌是有限度的，因为基督首先需要洁净那些他最终要在大地震之时把他们高举为旌旗，并将圣灵无限度地浇灌在其身上的人。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二个声音发出之前，那一群人需要被洁净，因为他们将要成为宣告那信息的人。
在1844年春天的第一次失望中，新教徒变成了被教的新教徒，而那些当时发现自己处于迟延时期的忠信之人，则代表了由先前并非神子民的人所组成的圣殿。2001年9月11日，启示录第十八章的那位大能天使降下，神末日圣殿的洁净与兴起的第一步开始了，并且以对处于老底家状态的复临运动的考验为起点。2020年7月18日，考验过程的第二步开始，基督受洗时古代以色列被分开的过程开始了，因为那时基督拣选了第一批门徒，他们成为他在那段历史中所建造的基督教圣殿的根基。
在他三年半的事工之初，
基督洁净了圣殿，称之为他父的家。在他事工的末了，当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洁净圣殿时，他宣告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先前的立约之民已被越过，他的新约子民被建立为他的殿。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机构体系将被撇下为荒凉。
先知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启示录18:1-2。这就是第二位天使所传的同一信息，巴比伦倾倒了，因为他叫万国喝他邪淫大怒之酒。启示录14:8。那酒是什么呢？就是他虚假的道理。他以一个虚假的安息日代替了第四条诫命中的安息日，又重复了撒旦起初在伊甸园里对夏娃所说的谎言，灵魂天然不死。他还将许多同类的谬误广泛传播，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马太福音15:9。
当耶稣开始他公开的传道时，他洁净了圣殿，除去了其中的亵渎行为。在他事工末期的作为中，有一件就是第二次洁净圣殿。因此，在向世人发出最后警告的工作中，也向各教会发出两个明确的呼召。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巴比伦那大城已经倾倒了，已经倾倒了，因为他使万国喝他淫乱愤怒之酒。启示录14:8。又在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响亮呼声中，听见有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他中间出来，免得有分于他的罪，也免得受他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已经达到天上，神也纪念他的不义。启示录18:4-5。评论与先驱，1892年12月6日。
第一次洁净圣殿与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一个声音相一致，第二个声音则是那呼召上帝的另一群羊从巴比伦出来的大声呼喊。第一至第三节在纽约市的高楼大厦倒塌时应验了，那是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并且第一次洁净圣殿，也就是向众教会的两次呼召中的第一次就发出了。
第一次呼召始于基督受洗之时，那时圣灵从天而降，古代以色列的考验也随之开始。1840年8月11日，第一次洁净圣殿，以及向众教会的两次呼召中的第一次，向米勒派运动发出。
那时，晚雨和144,000人的盖印开始了，并与查案审判的最后阶段一同展开。在那些最后的阶段，基督的工作被描绘为将忠信之人的罪从罪册上涂抹，或将自称为基督徒之人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那段时间就是晚雨洒落的时期，因为只有当教会纯洁时，上帝才会不加限量地浇灌圣灵。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圣灵的浇灌将是不加限量的。
弟兄们，你们在预备的大功上做些什么呢？与世界联合的人正在受世界的模子，为受的印记做准备。那些不信靠自己，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并借着顺从真理而洁净心灵的人，这等人正受天上的模子，预备在额上受上帝的印。当谕令发出，印记加上之时，他们的品格将永远保持纯洁无瑕。正言卷五266页。圣灵的工作乃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世人唯有看见那些相信真理的人借着真理成圣，按着崇高而圣洁的原则行事，并以崇高超拔的意义显明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与将诫命践踏在脚下的人之间的分界线，方能受到警告。圣灵的成圣工作标明了那些有上帝印记的人与那些守伪造安息日的人之间的区别。极致考验来到，受的印记是什么，便必清楚显明出来，就是守星期日。那些听见真理之后仍继续以这日为圣的人，乃是带着那罪人之人的记号。他曾图谋更改节期和律法。 Bible Training School 1903年12月1日。
以赛亚指出，东风之日，他也称之为被抑制停住的烈风，是测量开始的时点。
按着尺度，他发出枝条的时候，你要与他相争。他在东风之日止住他猛烈的风，因此雅各的不义必借此得以洁净。除去他罪孽的全部果效，就是他把祭坛的一切石头倒得像石灰石块一样粉碎，树林和偶像必不再树立。然而坚固的城必成荒凉，居所被遗弃，如同旷野，在那里牛犊要牧放躺卧，并吃尽他的枝条。当他的枝条枯干，就被折断，妇女前来把他们点火焚烧，因为这是一群无知的民，所以造他们的必不怜悯他们，塑造他们的也必不施恩给他们。到那日，主必从大河的河道直到埃及的溪流一一打落。以色列的子民哪，你们必被一个一个的收据。到那日必吹响大号角，在亚述的将要灭亡的人和在埃及地被放逐的人都要来，在耶路撒冷的圣山敬拜主。以赛亚书27:6-13。
东风是使他市的船只沉没，并对推罗的淫妇施行审判的力量。
东风是使列王惧怕的力量。东风把旱风的灾害带到埃及，造成了7个荒年。当约瑟和法老使整个世界、埃及陷入奴役的时候，也是东风带来了蝗虫，在出埃及时把一切吃尽。伊斯兰教就是东风。
圣经预言中的改革运动表明，每一次改革运动都有其独特的主题。144,000人的改革运动的主题是伊斯兰教。2001年9月11日，第三祸灾的伊斯兰攻击了那从地里上来的兽，而乔治 W. 布什二世随即对东风施加了约束。就在那时，正如怀特姐妹所记载的，当纽约市的巨大建筑被摧毁之际，启示录第十八章1-3节得以应验。这三节经文代表第十八章中两个声音的第一个、第二个声音，在第四节标明从巴比伦出来的呼召。这呼召始于美国的星期日法令。第三祸灾的伊斯兰在144,000人受印之时，被启示录第七章的四位天使所约束。
主上帝是祭邪的神，然而他对这一代他子民的罪恶与过犯长久忍耐。若神的子民行在他的指教中，神的工作就会推进，真理的信息就会传到住在全地面上的众民。若神的子民信他，且做他话语的实行者，又遵守他的诫命， 那位天使就不会飞在天空中，向那四位将要放松四风，使之吹向大地的天使传话说：按住，按住四风，不要吹在地上，直到我把神仆人的印盖在他们的额上。但因百姓悖逆，不感恩，不圣洁，如同古代以色列一样，时候被延长，好叫众人都能听见那以大声音所宣告的末后的怜悯信息。主的工作受了阻碍，盖印的时期被延迟，许多人尚未听见真理，但主要给他们机会，使他们得以听见并悔改。神的大功仍要继续推进。文稿发布，第十五卷第292页。
那些受印的人都是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受印的，因为唯有当世人看见在星期日法令危机中带着上帝印记的男人和女人时，世界才会受到警告，并因此被呼召从巴比伦出来。144,000人的受印工作始于2001年9月11日，但受印的时期被推迟了。
所有先知都是在对末后一代说话，这段经文也直接指向最后一代。在这最后一代，上帝的子民没有行在他的指教中，因此盖印的时期被阻碍并被延迟。他被启示录第十一章中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所延迟所拦阻。那只兽杀害了两个先知，那只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是无神论，它预表了那些把如今正在冲击世界的觉醒主义引入美国的未来运动的人所带进来的无神论运动。随后美国的未来便不再行在上帝的指教中，任由鼓吹其现代同性恋议程的人与鼓吹设定时间的其他人一同施加影响，从而阻碍了盖印的时期。
许多向我显明的事涌上心头，我几乎不知如何表达，然而我不能缄默不言。主对那些自立为统治同胞并推行圣灵所定罪的计划的人震怒，你们竟不能辨明上帝并未设立这些人，这使我惊讶难以言表。新的秩序本该令你们警惕，因为它并未蒙天认可。
天然的心不可把自己玷污败坏的原则带入上帝的工作中，我们信仰的原则绝不可隐瞒。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要由上帝的子民传扬，并要高涨成为大呼喊。主已经为结束这项工作定了时候，但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当为这末后的日子所当宣扬的真理作为见证传到万国之时，结局就要来到。若撒旦的权势能进入上帝的圣殿，随意操纵事物，预备的时期就会被延长。
这就是那些为反对上帝所差遣，带着要赐福给他子民的信息之人而兴起的行动的内幕。这些人被人憎恨，这些人和上帝的信息都被藐视，正如基督第一次降临时他自己确确实实被憎恶并被藐视一样。身居要职的人表现出了正是撒旦所显明的那些品性，他们企图主宰人心，使人的理性和才干置于人的管辖之下。有人竭力要让上帝的仆人受制于那些既无上帝的知识与智慧，也无在圣灵引导下之经历的人。一些本不该见天日的原则竟被提出，那私生子本应在刚呼出生命的第一口气时就被扼杀。有限的人一直在与上帝、与真理以及主所拣选的使者征战，用他们敢用的一切手段加以对抗。请思量，那些轻视上帝的信息，并且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藐视上帝所使用来呈现他子民所需之亮光与真理的人，他们的智慧和计划究竟产生了什么美德？188资料1525。
始于2001年9月11日的盖印时期受到了阻碍，因为撒旦的代表被允许进入上帝自己的圣殿。这里应当注意的要点是，从1798年至1844年，米勒派的圣殿被建造起来，而在1844年10月22日，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的殿中。圣殿与军旅曾被教皇权践踏了1260年。当教皇权受了致命伤时，基督就开始建造米勒派的圣殿，而这殿的象征是数字46，有数个见证为此作证。
1840年8月11日，启示录第十章的天使降临，对新教的审判开始了。那段历史被一字不差的重演，
在圣经中使他失的船沉没，推倒大城推罗，并使君王与商人三次呼喊祸灾祸灾哀灾哀灾的是东风。但在我们所考察的以赛亚书这段经文里，东风的日子却是神止住他猛烈之风的日子。
在这段经文中，东风被抑制，以致不至于拦阻第三位天使的工作，而这项工作是在晚雨的时期成就的。在这段经文里，被抑制的东风这一主题正在表明晚雨第三位天使的工作，以及将神在巴比伦中的其他儿女招聚出来。那段时间里，四位天使正在拦住四风，正指给144,000人盖印之时。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的四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任何树上。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大声呼叫那四位得着权柄可以伤害地与海的天使，说：不可伤害地、海和树木，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启示录7:1-3。
东风被止住，愤怒的列国被按住，四风被按住，这一切都发生在晚雨期间。因为正是在晚雨时期，上帝的印记被加在他的子民身上。被四位天使所按住的四风象征伊斯兰教，
天使正执掌着四方的风，这风被描绘为一匹愤怒的马，企图挣脱羁绊，奔腾而出，席卷全地，在所经之处带来毁灭与死亡。我们岂可就在永恒世界的边缘沉睡吗？我们岂可迟钝冷淡，死气沉沉吗？哦，但愿在我们的教会中有上帝的灵与气息吹入他的子民里面，使他们站起来而得生。我们需要看见这路是窄的，门是狭的，然而当我们经过这狭门时，它的宽广却是无限无量的。文稿发布，第20卷217页。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探讨这些现实，因为正是在这些王的日子里，由圣经预言中的第八个王国，那属那七个之中的王国所代表，神要设立一个永恒的国度。
当那些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这国永不败坏，其国也不归别的民，却要打碎灭绝这一切列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铁、铜、泥、银、金，这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那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但以理书2:44-45。